他就是他的功能。或者你打坐持妄想也是他的功能，或者你生病胡说八道也是他的功能。这就叫独头意识。独头意识它完全的原理边对内起分别，前五十呢完全对外起分别，但是第六意识啊有个名字叫做心。如果要管它叫做心的话呢，那就是它能够啊包含了善恶二法，具具善恶于一身，就叫做心。有的时间呢管它叫做意，意识的意，这个意呀、啊、就是相续不断，继续不断的分别叫做意。有的时间管它叫做识，那就是它的本行了，见事情起分别叫做识。所以心意识啊都是它，都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的主人呢是第七莫诺识。所以第六意识啊叫做分别一，第七莫诺识呢叫做眼镜一。第六意识啊要听第七莫诺识的主使。第七莫诺识叫传送识，它完全的对内不对外，对内起作用，对外不起作用。第七莫诺识啊是指我的，处处有一个我，我指父王，那就是第七莫诺识来作对。我们学佛的呀、啊、就是两个字，在名相上啊我想我不必太分析，把它简化起来就是两个字，一个痴啊一个我，依痴的痴。你要有了依痴啊就没有智慧，依痴是智慧的反面，有了依痴你就会起贪心，有了依痴啊你就会起嗔心。所以是啊贪嗔呢建筑在依痴上。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在名利上转呢，那它的根本的病就是依痴。如果它稍稍有点智慧啊，它不会在这个贪嗔呢名闻利想上啊打圈圈。这是一个字，依痴。这个依痴啊必须要用智慧来破，智慧要破依痴。智慧的境界怎么个发呢？那就是说呀、啊、要忏悔，多听经，多看经，多拜佛，多念佛，容易开智慧。当然这里边还牵涉到很多的技术问题，听经怎么听，拜佛怎么拜，念佛怎么念，我们不妨啊跟各位研究研究。讲经又应该怎么讲，但这个与各位关系不大。我们先说听经，如果是老听经的啊，他不在这个文字上兜圈。我记得我们北方啊看评剧，我想大家不外行看戏， 如果要是会派系的，它不叫派系，新系统。到戏园子里啊，他眼睛不睁开，眼睛一闭就听你呀、啊，生旦净末丑啊，在那里唱。你一边唱啊，他一边打板，自己打板。这个听戏，会看戏的就听戏，不会看戏呢，那就是眼睛看起来看到台子上啊耍吧。外行不是听戏，是看戏，看他的花拳绣腿，啊，那就是变把戏一样。我说这个话是不是我讲的对不对？我说你们，北方的老弟兄们可能是懂了，听经也是这样。听经啊，如果会听经的，眼睛闭起来，听他的道理，听他的道理。但是我们在法会里边呢，也许这个容易办。那在一般的佛学院就有点办不到了，在佛学院里头做笔记，你法师在上面讲，他下边记下来，这个用笔记记下来不是好办法。我们从前念佛学院的时候，没有圆珠笔，也没有，也不准你记，上边根本就规定不准喝水，不准记。我们还有一个从前在北方啊，如果听这个梅兰芳唱戏啊，我是外行啊，我随便这么讲，我也听旁人讲的啊。梅兰芳就有一个好处，他那个打锣鼓的都在里边，不在外边，你看戏的只能看他一脸，不能看这个文武场的这个东西，你看不到。他不引场。不引场，就是不对观众来饮茶、饮水。你现在很多唱戏的，在观众面前拿个小茶壶啊，所以是拿那个袖子挡一挡啊，这个东西也是对观众不礼貌。我们从前念佛学的时候，老师就这么交代：不准引场，讲经的时候不准喝水，因为一喝水就打你自己的前叉。一喝水就把前面这个意思、后边的意思就扯断了。要讲经的时候要同性起经，从头至尾啊是一贯的。当然更不能写黑板，写黑板来出来给幼稚园的小朋友上课，教他一二三四五，那就是正式讲经啊，是如此。正是听经呢，也是如此，不在这个名相上起分别。名相各宗各派的名相不同，但是意思都是一样。尤其年纪大的啊，记名相没办法记，没办法记，不去分别他的名相，听他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啊，才能够与你心里的相应。名相可能与我们不相应。我们也没办法记，就记下来一句也没有用。所以入海涮沙徒自困，终日数他宝，事无半文钱。记名相听说法是没有用，要听他的道理，听他道理才能与你心心相应，与你心里相应。那么我们更不能够看注解，说听经人呢，看本子啊，看注解，那是最外行。注解是旁人的，就是我们讲经也不看注解。你比如我这一次讲过的这个注解记下来了，下一次再看这个注解就没有用了，境界不同，情况不一样。我们也不会再照上一次的注解来讲。如果再照着上一次注解来讲，你就没有进步了，讲经也没有进步了。 所以是听力也不能看注解，讲力也不能看你自己的注解，下去研究可以，研究可以。是我们老居士们呢，我想比我内行，先看正文，先看着原文，原文看完了，我认为这句话怎么讲，就是如是我闻，这句话提出来了，我先呢用我自己脑筋研究研究，我要解释这句话我应该怎么解释，然后听法师讲，法师怎么讲的，如果与我的想法一致了，那么我没有错，如果与我想法有出入了，那我就要翻注解，翻第三者的这个想法再对，那就不止翻一种的注解了，也是这个经典的很多了，但是我翻注解我就专门找这一句话，不是成天的看，成天的看注解没用，浪费时间。你比如我这句话对法师跟我所体会的有出入的时候，我专门找这一句话求证，求证。注解嘛，总是就是上一辈的了，老一辈的了，他的见解见地。然后这个三方面的道理呀、啊，综合起来呢，那就是我的心得，就是我的心得。如果再由我嘴里讲出去的，这叫从信起修。这叫从信起修，这样子才能够有所得。如果你照本宣言啊，何必呢？照本宣言哪个不会？所以说、啊，讲经的如此，听经的也应该如此。说要以圆心听法呀，此法以圆，以分别心听法，这个佛法就不是佛法，应该用无分别心来听，听它的道理，这个道理与我相应了，叫依法不依人，我眼睛根本不看你讲经的人长得怎么样的，我根本就不理会，我就光耳朵听一遍，因为我们说破自己的耳根最强嘛。你像观音菩萨就从耳根开悟的，这此方真教体呀，心系在音闻。耳根呢、啊、比眼根来得快，你听经呢、啊、比看经来得快，所以多听经呢、啊、对自己绝对要好。但如果老听经呢，他就会听了啊，那你讲一句啊，他就知道你下边的几句话讲什么，他都能给你一天呢给你安排好了，你一定要照着他这个路子讲。如果要初听经呢，你讲了一句啊，他连半句都没有懂。老听经的，你一开口他就知道你下边要讲什么，不可能有两个道理，佛法没有两个道理，有两个道理就不是佛法，就等于真理呀、啊、不有两个，有两个就不是真理。所以这个听经呢是如此，这叫做随文入观，主要叫随文入观，我们既然是不看的本子，那随这个文性而入观，入观点呢就是我这个文性上面这个音声，这个道理的音声与我心里边相应，一心不乱，这叫止，听得明明白白，这叫观，随文入观，依教奉行。佛经是佛说的，我们佛弟子如果不听佛的话，那你应该听哪个的话呢？所以啊，经里边告诉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 就很容易啊得利益。但是这个里边呢，在修行上面还靠着本心，本来的习性。你比如说佛陀最初讲经鹿苑五地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，最初在捡窝寒的时间呢，五地就啊凭四地法吃苦断气沐浴修道以及舍利弗，就是身子啊，就是善根里舍利弗真正最利啊，所以在小乘里边呢他的智慧第一，所以法华经呢以舍利弗为当机众，楞严经啊窝难为当机了，法华是以舍利弗为当机，金刚经以喜福集为当机，当机众。谈到舍利弗啊，这个来历啊很大，舍利弗还没有出生以前呢，就在他母胎里边呢，他的母亲就变态无奈，他有一个娘舅啊看得不对了，说这个啊这个小孩子要出来那还得了吗，所以他就啊到山上去啊苦修，我们后来管他叫做长岛犯智，长岛他修行的时间呢手指盖都没有时间剪的，这个手指盖长得很长，就长岛犯智，他就恐怕他这个外甥啊超过他的智慧，后来他修好了回来啊，一听说他这个外甥出家了，跟着佛陀出家了，舍利弗出家的因缘呢还有一段，五地就里边一个马圣地，马圣地就啊在街上走很庄严很威仪，是我们出家的呀四威仪很重要，行住坐卧四威仪，舍利弗是个外道，学外道，他说哎呀这师父啊，你的这个师父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是跟你讲的什么法呀，你怎么这样子庄严啊威仪啊，他说我师父啊跟我讲的因缘法，这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说我的师父就是佛陀，是大沙门。以此因缘呢，舍利弗才改邪归正，随释迦牟尼佛出家。他出家是马圣地球的现威仪把他感化了，真教比原教还要高。他出家之后啊，接着来的就是穆建连出家。穆建连呢，大家都知道穆连生舅母了。穆建连跟舍利弗有点亲，也是个学外道，印度的外道多了。他们两个就互相约好，说哪一个先遇到良师益友啊，希望打个招呼，不要自己跑啊。那么舍利弗啊就告诉他说，我现在碰到一个好师傅。穆建说好，那我也跟你去啊，一起去了，这才跟着一起去出家。那么长岛犯智他的这个娘舅一回来了就不答应了，说我的外甥啊怎么可以跟这个佛陀出家呢，他就找释迦牟尼佛去要这个舍利弗一定要带回去，不准他出家。佛陀说也可以呀，但是我们得有个条件呢，你要胜了我你就把他带回去，他如果你要输的话呢，他说我要输了我投给你。这个长岛犯智好像很有把握的样子， 在印度啊，经常有这种打赌啊，你像从说唐玄奘在那里啊，也是用这个方式啊，这个折服一切的这个外道啊，也是用这个方式，甚至赌相上的人头啊。那么佛陀就问他，好了，既然这样子嘛，他说你以什么为宗啊？佛陀就问这个长早饭，你说你有个宗子没有啊？他说有。他说我一切法不受为宗，就是我不受一切法。这个在表面上看起来很高了，说一切法不受，好坏我不受。释迦牟尼就问他说：“你还受是见否？你自己的知见你受不受？一切法外来的法你可以不受，你自己的知见你受不受？”这长早饭怎么又话讲？啊，如果自己的知见他也不受的话，那你就成了什么？成了木头人了。好，阿拉班长说：“你不要阿拉。”他说：“好了，那你。”我的头缠着你，说我不要你的头，我要你头在干嘛？你也不要走了，你就在这里呀、啊，把头发剃下来，就这样。所以啊，佛陀住的那些个徒弟都是外道，一个外道头出家呀，他的这个弟子啊，都跟着了。你像迦摄尊者也是个，这是老外道，迦摄尊者。他一出家，他有一班弟子，统统皈依三宝。说佛陀有1250人，自有5个弟子不是外道，陆苑5弟子不是外道，这是他的堂兄弟呀、啊，表兄弟。其他的1250人都是的。所以说这个在舍利弗啊。根性很利，所以释迦牟尼说，最初啊，说苦寂灭道的时间呢、啊，五帝就跟舍利弗啊去开悟了，得道了，得解脱了。所以他说，我认为啊，解脱之中无生住，就是不生灭的意思。说我认为解脱里的就没有生灭，但是迦摄就不懂，迦摄年纪老。脾气重，迦摄尊者呀、啊，你要一唱歌，他就跟着跳。你像释迦牟尼佛两边呢，两个弟子，一个窝囊，一个迦摄。窝囊尊者嘛，就是这个年纪轻的；迦摄尊者他的合掌是这样的，一个手掌伸开，一个手掌沉起来，叫引光，他不能整个伸开，伸开就光明太大了，年纪老。他脾气重，所以佛陀呀又给他说加上一点不净观，说苦寂灭道之后啊，又给他说不净观，这他才开悟。但是迦摄尊者是在佛教里边一个功臣呢、啊，因为他是头陀第一，专门修苦恨，所以佛陀讲经的时候啊。经常啊，让半个位置给迦摄尊者坐。说好，你来，他就法座很宽呢、啊，说你坐在我旁边。他就在大众面前赞叹迦摄，他说我佛法里边呢，要都像迦摄这样子，我们佛法可以啊，常住不灭，大家都能吃苦嘛。啊，修不净观之后啊。又有一班弟子啊发生问题了，看自己也不净，看旁人也不净，看外边所用的东西都不净。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个境界，如果有到那一天呢，我们犯的苦力就不认识，我们身体里边就是不干净了，五脏六腑啊，脓啊，血呀、啊，虫子一大堆呀、啊。我们现在没有看，如果看的话，你要如果完全修这个功夫的话，你看久了，你还能吃个饭去吗？ 不看自己也不净，但看旁人都不净，看到外面的东西啊也都是不干净的，就不想活了。有很多的弟子啊想自净，那么佛陀看着不对，又出毛病了，叫他们修十六特胜。十六特胜啊，就是观三界的禅定的功夫，就是往上还抱点希望，叫六恨观，咽下苦毒障，心上净妙离，羡慕上界，讨厌下界，讨厌下界的苦是苦法，是有障碍的，上界是清净的，是妙的，是离的。一个人呢没有希望了，那就很难以把它维持长久。你像我们大家都有个希望，我们希望什么呢？希望成佛呢，在没有成佛以前呢不可能懈怠，是不是？我们拿社会来讲，我们也有个希望，我们希望反攻大陆。我想台湾不是我们一个，虽然是宝岛，不是我们这个最后一个家，我们的家在大陆上，说不反攻大陆没有前途，没有事业，就这个道理。我们的事业前途都在大陆上，那我的观念始终没有变，我总愿意在台湾去做客，早晚我们要反攻大陆，绝不压正，这个正的一定要战胜邪魔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希望不幻灭就会有成功，就怕大家心死了，心一死他就没有希望了啊！说这个也不净，那个也不净，我活着干什么呢？就叫他修不净观，就修十六特胜。十六特胜啊，然后啊再发八苦。什么叫发八苦呢？就是啊初禅前的静心来触动欲界的四大之根啊，四大每一大有两苦，八苦有八苦啊，来有清净观啊，有内观有外观，这个讲这个禅定境界。那么就是说明啊这个根性啊有立顿，佛法呢也不是一样的啊，也要按照你的本职业比较好。这是我们听经讲经这个原理啊，开智慧嘛，除掉愚痴嘛。开智慧的方法啊，当然以听经为最好，所以叫做乘机借缓，在涅槃经里讲啊，就是在维摩经讲都是这样的，一个乘一个借，乘机啊，天龙八部可以听经，可以闻法，借缓呢，所以他没有成圣，没有正果，还是做仙人。就是我们念佛念的差一点啊，没那么积极，但是听经绝不含糊，有法会一定到，这个心力太厉害了，听经心力熏入我们的这个私心呢，久而久之啊，你就会啊纯熟了。所以在这个对治这个愚痴之后啊，心地光明了，心地光明了，另外一个境界叫你贪呢、啊，我贪什么？我舍都来得及，我贪；我布施都来得及，我向旁人解缘都来得及，我贪你什么东西？我不要你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我发什么脾气啊？我犯得着吗？我发脾气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，何况发脾气解决不了问题。就是解决了问题，我也犯得上动无明火了。你看发了脾气之后，眼睛都红，头发也竖起来，怒发冲冠的， 那是伤，是伤自己呀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呢，不起贪心，不起贪心。另外一个字就是我，有了我呀，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做，而且你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，你非得大公无私不可。你大公无私，你可以成就大的事业。